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台湾高检署，那么陪伴大家是林宏松检察官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这个也是哦，民众很多人的问题啊，就是管理委员会刑事纷争面面观。我们要从管理委员会去看一些法律问题，那么包含了最近的新闻，譬如说大楼管委会开高薪，到底要不要去？好，那么当然也有人讲到了为什么会有缺人的现象？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当任这个管委会还主委还一直在跑法院啊，怎么搞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发生一些比较所谓的刑事案件，或者是这个自杀案件的话，管委会的主委还会被判刑哦。哦，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有。那其实呢，都会地区的大楼林立，社区大楼呢，它依规定呢，要成立所谓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所谓社区事务，而管委会呢，在负责社区管理费之外，那么也成为管理社区的一个基金哦，因为它这笔钱也不小，那么会涉及到金钱的时候呢，就会常常会跟钱有相关的犯罪。另外哦，这个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常常因为意见不合而言语上哦就开始发生争执，那常常呢就是会大声叫骂或怒骂或甚至开打，那么就会涉及到所谓的刑事案件。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谈相关的刑事责任了。好，待会呢就由林宏松检察官来陪伴大家了。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大观园。法务部109年表扬监所教化及保护事业有功的人士团体觐见总统，为了表彰民间人士团体参与监所教化跟关护还有更生保护业务，法务部蔡清祥部长跟台湾更生保会邢泰昭董事长，还有法务部矫正署黄俊堂署长，也在大家一起得奖的这些有功人士来去前往总统府觐见总统。那么承蒙总统的允见那当然他也特别的说明当投入这些矫正机关教化跟保护事业有功的志工的荣誉，那么也希望借此呢促进整个社会各界共同支持矫正跟保护的工作，来缔造幸福的社会。那么法务部呢这一次的有功事业有功人士跟团体的部分，总共有10名获奖的名单，在监所教化类里面有台湾外籍受用关怀协会杨黄秀袁女士，那么还有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彰化分会罗世渊先生代表，苏森勇先生、罗张玉兰女士。那么在关护工作类呢，有杨国清先生、刘瑞清先生、蔡明珠女士。更生保护类呢，张家元先生、黄文志先生、戴凤贤先生。那么接见这些人呢，向来每一年在获奖有功人士跟团体代表呢，都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外，也肯定他们热心奉献在监所教化跟更生还有更生保护的工作。那么对于他们呢努力呢协助更生人或者是说协助我们受用人复归于社会做准备，也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这也是每一年呢我们在更保大会里面呢也对于这些有功人士对于他们感谢跟鼓励了。 好，来到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那么行政执行署的署史是署史是这个行政署执行署的署，历史的史，署史是也做一个揭牌，精彩20庆祝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成立了20周年暨署史是的揭牌典礼。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你会发现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还做这样子的一个揭牌，那么让大家呢齐聚一堂之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要看到了同仁的辛苦，跟历任的署长跟分署长奠定的基础，那么才有办法突破这现在困境来创下佳绩，也期许我们的同仁可以呢展现所谓政府的公权力啊。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在行政执行组的成立，那其实它也深具划时代的意义。那么要重视的就是公平合理以及比例原则，来注意呢这些所谓的公益与人民权利的平衡，来维护人性的尊严。那么对于行政执行署规划成立贡献良多的林前大法官席那也表达举世首创公法上金钱给付的义务专责执行机关，其实是得来不易。那么也期许本署能够精益求精，完备各项的执行行为，建立长久的制度，来走向国际。那么署史事的一个揭牌呢，陈列的都是各项的史料相片，包含了实体的文物，还有荣誉的记录等等，包含了严格制度的规定，还有就是政策发展跟绩效。那么带有大家的这个祝福声中我们也圆满的画下句点哦。好，除了这以外呢，反毒的工作不可少。这一次结合了艺术跟科普趣味性，让青年学子呢试毒不试毒，好，认识毒品而不自己亲自去试，对抗毒品才是王道。 3D 反毒巡回箱即话说毒瘾特展呢开到了宜兰站，宜兰县长林姿妙呢宣导了青年学子试毒不试毒，为期七天的 3D 反毒巡回箱即话说毒瘾的特展。那么首站呢就是在壮伟国中的体育馆首场，那么也谢谢科博馆跟法务部在做这样的一个巡回特展，首站选在宜兰，运用 3D 视觉互动的一个影像眼镜跟世界名画来结合艺术跟科普趣味性，让宜兰的青年学子可以认识毒品。那么当然法务部也结合了科博馆、教育部相关的单位来做这个台湾无毒家园，政府查缉是毒不是毒，让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毒品的危害，对毒品勇敢说不来建立所谓的无毒家园。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这一次的整个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也减少民众所谓的聚集大型的场所活动，所以特别呢也设计了一个全套反毒知识素材，还用 3D 视觉互动结合了电脑的游戏，像一个行李箱一样，那么入班到学校小规模做一个宣导之外，现场的这个反毒巡回箱发表呢就可以看到陆续有很多套的行李箱会送到各县市政府的毒防中心。所以目前呢科博馆呢展出的广受好评的话说毒瘾特展呢，这一次呢是用西洋名画以原比例缩小收纳到那个创业箱展示，很特别哦，他用宅急便的概念来做这样的一个循环，也让大家呢发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更能够贴切来去战胜毒品，就要从认识毒品开始。那么孩子呢跟老师们呢可以一起参与，也有一种叫做寓教娱乐感来营造一个剧毒安心的环境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么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是这个 Sam 问，游戏公司说我开外挂封锁我的账号，但我100%没有使用外挂，那么写信给客服叫他们拿出证据，但是他们说要亲自到他们公司去查看，那这样不是为难玩家吗？ 那么被误封锁已经很不开心，还要花一笔钱去他公司做查看，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样解锁，游戏公司也不帮忙给付，想问一下怎么处理，如果我要提告程序该怎么做。好，游戏玩家在注册登入游戏之前呢，他有一个游戏界面会跳出游戏公司的服务契约，你先看一下。那么管理规章里面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好，跟这个玩家约定，如果利用外挂程式、病毒程式、游戏程式的漏洞或其他违反游戏常态设定等等未经游戏公司授权的程式，一旦查获就会终止契约，那可能会永久停权或者是冻结账号等等一段时间。那多数的游戏公司呢，在管理规章呢都会另外说出使用电脑程式侦测或者是由线上游戏管理员要求，譬如说玩家输入验证码来做测试等等，那么侦查玩家是否是不是有所谓的外挂模式，那么在这个服务契约上面会要求玩家是要同意配合，通常他一定会有给你这个。那像刚才 Sam 问这个部分呢，是指使用外挂程式账号又遭封锁，那坚决认为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没有办法接受游戏公司提出的亲自前往公司查看的话，又不服气的认定，那么建议你要向消保官，好不好，听好，消保官来做申诉，或者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我建议是先从消保官了要求游戏公司呢返还或者是回复你的游戏账号使用权利，那么这个账号被锁造成的损害你也可以一并的说明，好，或者是一并的要求赔偿。所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消保官，第二个呢就是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好，那么至于提告的程序，司法院网站有一个下载诉讼撰写书状，这样了解吗？那么大家你可以下载以后写下你的诉求，然后呢在你的居住所在地的法院他就可以收状了，好，就不用跳区，那么你要给付规定的裁判费用哦。好，我们在节目常常在讲裁判费，好，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你缴了以后法院就会开庭通知，那游戏公司呢既认为你是使用外挂，他就必须要举证，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两种方法让你选择了。好，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湾高检署时间咯。
将军北方苍狼战局，九马十二兵等待你光临，无情诉说英勇事迹。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管理委员会刑事纷争面面观，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检署林宏松检察官了。我们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 ,02237-2920, 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请林检哦来为您服务了。我们先让林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邀请我们的林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了。那么其实啊我们刚刚也在这个节目一开头有跟大家说明了啊，其实你会发现哦管委会的问题是不是很多啊，齁、哦、尤其是最近的这个社会新闻案件里面也常常发现，尤其是现在呢都会地区你看到到处都是大楼，他就必须要成立好像有一个这个户数的规定要成立管委会，是不是？
对，是因为这个现在社区大楼林立嘛，哦，那这个依照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29条都有规定说，这个公寓大厦应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人。那这个管理委员会呢，是由这个管理委员互推一人当作主委。那因为这个社区事务非常的繁琐，那经常会涉及到有一些 金钱啊、费用啦、啊、的支出、嗯，那经常也需要开会，或者说有一些文字的一些宣传，或者说一些要通知住户的一些事情。那也因此就常常会有一些纠纷的一些发生，然后那在我们侦查实务上面哈，就经常看到，譬如说跟钱有关系的一个罪名就有侵占罪，
嗯，
哦，那这个因为这个有时候是由主委自己收钱，或者是说由这个管理员来收钱，
嗯，
那我们实务上就经常会发生说，哎，这个主任委员哈，他这个自己家中缺钱。那就把这个住户的管理费就来挪作他用，这种是一种情况。
嗯，
那有一些是社区里面他有聘一些总干事来处理一些社区的事务，
嗯，
那这个总干事也是会帮忙收取这个管理费啦，或者说停车费等等的一些费用。好，那实务上也经常有遇到说这个总干事他也是一时我在外面有欠债，那就把这个管理费就先拿来还债。
嗯，
那刚刚讲的这两个案例，这样的行为都会构成刑法的一个侵占罪。
哦，
刑法335条就有规定说，你把别人的东西哈当做自己的东西，然后据为己有哈，这个是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罪。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想请教，因为他们那边的社区有300多户，她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主委一定是专职吗？
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社区。这个公益大厦管理委员规定，它是由管理委员会委员互推啦，所以它这个是有一定的选任的一个程序。哦，那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选？就是要依照各社区，它也还会有一个区分所有权会议来一个决议。哦，所以那通常一般我们常看见大概都是有一个任期制啊。哦，就是主委有任，那他刚刚提到的可能是指所谓的总干事啊。
哦，不一样。
总干对对对，这总干事大概就是由社区管理委员会另外聘请以后，通常是那种，保全公司或者是其他那种什么物业大楼物业管理公司派驻人员来这个社区协助，因为他们本身比较有一些专业，比较知道说，这个社区事务该怎么样的一个执行或一个处理会比较熟悉，所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个就是比较所谓的专任制，那个就是由管委会另外聘的。那我刚刚举到那个例子，就是社区总干事。那他这个有可能因为他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发生一些刑事责任，社区总干事有可能发生这种问题。
是吕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他说他是就是老旧公寓，他没有所谓的管委会，他说但是有专门收垃圾的，就是负责的人，那么以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成立管委会吗？
哦，那因为他们就如果说他不符合这个所谓的公寓大厦，当然是没有
不大可能啦。
对，
他那可能是旧的老社区，
他们自己可以推选一个管理人员啊。
哦，
那当然，这个管理人员如果说他有涉及到钱的问题，那当然也是不能够随便这个把这个钱拿来做他用。如果说有把人家的钱来做他用的话，那当然也会有一样同样的一个，所以这个跟有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就比较没有直接关系。重点是说他这个钱有没有把人家的钱拿来自己当成自己的一个钱来一个运用。好，那另外这个在社区里面也常常发生，因为社区需要开会嘛，哈，需要开会，或者是说这个社区住户通常会成立一些群组来做一些联络。
哦，对。
对，那我们在实务上也经常发现说，哦，这个社区在开会的时候，那委员之间不满啊，或者说住户之间不满，那会
大小声啊，
纸巾啊什么的，那经常就会有一些公然侮辱啊或诽谤罪一些问题。哦，那另外是要提醒这个听众，就是说，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群组好像有一定的特定的一些人，所以好像不会有什么诽谤啊一些问题。哦，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个在群组通常已经有特定的多数人的时候，如果说也在这个群组里面贴文发表一些意见，那这个意见是不实的话，哦，这个也会构成这个所谓的诽谤罪或者是公然侮辱罪。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在这个群组有特定人就不会构成犯罪。
那
另外跟住户权益比较有关的，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通常这个社区发生事务，那需要提出告诉的时候，可不可以以管理委员会的名义来提告？这可能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的，因为管理委员会他虽然在民事上面他可以当做一个当事人，但是在刑事上面，因为他是没有所谓的权利能力，他不是所谓的法人、自然人或者是法人，所以他在刑事上他是没有办法这个提出告诉的。那怎么办呢？ 那就必须要由区分所有权人一个人或是有数个人来一起提告，
嗯，
那的话对于这个社区的权益的维护才不会这个造成一些影响。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哦，如果说是在譬如说告诉乃论，有些譬如说社区的一些公物被毁损了，这个是所谓的告诉乃论的一个罪。如果说没有由这个告诉权人来提告的话，这个是告诉不合法的。那因为我们实务上就常看到说，哎，很多这个社区他不太了解这个法律的一个程序，就直接由这个管理委员会的名义来提出告诉。像这个毁损罪它是告诉乃论之罪，
嗯，
因为管理委员会它本身不是所谓的告诉，不能够提出告诉，它是没有告诉权的，
哦，
所以必须要由主委，如果通常主委他大概也是这个所谓的区分所有权人，就由主委来代表提出告诉应该就可以的。
嗯，
这个差别就很大，因为你如果没有告诉权然后提出告诉的话，是告诉你，哎，没有告诉权来提出告诉是告诉不合法，
嗯，
尤其是在告诉乃论之罪，那个地检署根本就没办法侦办，需要有告诉权人来提告。
是刘小姐想要请教说，您刚才讲到了不能用这个管委会的名义来提出告诉，他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用管委会，还有他想请教一下，如果不是任这个主委的话，要多少的一个比例就可以再提出换人？
哦，那因为在管委会名义提告，通常是说，如果说假设说是非告诉乃论之罪，比如说这个有涉嫌所谓的侵占，这个是非告诉乃论之罪，当然还是可以用管委会名义提告，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做是告发，就不是所谓告诉。
哦，
那这个告诉跟告发有什么差别呢？哦，如果说是告诉的话，那检察官将来可能调查结果认为说，哎，这个被告他罪嫌不足，就给他一个不起诉处分。那你如果是有告诉权的话，你就可以针对检察官这个不起诉处分，能够申请法律上叫做再议。
嗯，
那如果说你是管委会提告，它本身的性质只是一个告发的话，对于将来如果检察官是不起诉处分的话，就不没有所谓的再议的权利，你就不能对检察官这个不起诉声明不服。
嗯，
这个主要的差别在这里。
哦，
所以当然用管委会名义是可以提高，但是法律上的效果是只是告发的效果。
是。
另外，他刚刚提到说这个什么样的程序，那就要看各个社区管委会，他们都会有定一些这个规约嘛，或者说这个社区所有权人的一个决议。嗯，他们决议内容对于大概组委或各个什么，他们都有一些住户公约，哦，大概都是要依照这些规定去处理，哦，才能够，哦，有一定的程序去，譬如说选任或结任这些组委或是委员，哦，这个大概都有自己社区的一个规定，那只要去跟这个组委查询那个相关规定，应该都可以查得到。
嗯，是，欧先想请教一下，那到底谁可以管管理委员会组委？
哦，因为这个管理委员会它本身它这个需要在这个报请这个各区公所去北查了哈，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通常我们看到一些案例里面大概也会跟这个各地的区公所有去咨询一些意见。
哦，所以是区公所。
对对对，区公所它这相关的这个他们相关的决议函文哈都要送到区公所来做北查。哦，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实务上也常常看到，就是因为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都一定需要一些人数嘛，哦，毕竟每个决议都需要说一定的表决人数。嗯，那我们实务上也常看到，就是说，哎，就是说某个住户本来是要去开会，
嗯，
结果他就没有去，那委员或是主委他们就很急啊，然后那人没有到那么多，到时候开会开不成，
就
没
办法
做。
嗯，
对，所以又遇到过说，那他就直接把人家就是在签到簿上面就直接签人家的名字，
嗯，
这个也是会构成所谓的伪造文书罪。
哦，这个要小心，对不对？
那这个罪还蛮重的，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想说啊，只是一时方便，他既然答应我要来了，那要来我帮他签个名，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是不行的哈。那当然，如果说他这个没办法到，那当然可以利用所谓的委托书哦，另外委托谁哦授权去开会，那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法律上的争议。这是我们经常在实务上看到一些问题哦，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个只是开个会啊，签个名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就是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哦，你在签到簿上签人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不行的。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他们那个水管啊老旧啊一直换，然后已经用了以好几个厂商，他上面写都换不好，都是主委在指定，我们提供他也不参与也不参考，他说那这样怎么办？
哦，因为这个法律有规定说每一定的时间都要开一个所谓的区分所有权人大会嘛，好，那我想他这个可以在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的时候
拿出
一些提案，对，然后再透过这个 周旋，因为这个虽然有管理委员会，但是管理委员会它的等于说它的上面还有一个所谓的区分所有权人大会，所有的管理委员会的决议或者说他的作为也不能够违反区分所有权人的这个的决议的规定，因为区分所有权人是所有的住户嘛，他的代表是所有的，他的参加的人是所有的住户，那管理委员会只不过是选出来的委员，所以如果说这个住户有一些意见的话，那当然可以透过正式的透过在这个区分所有权大会的时候提出一些提案，然后再由这个所有区分所有权来做表决。
嗯，
当然就可以针对这个委员会哪一些做法哈，有一些这个可以督导他们的一些作为。那当然，我们的通常我们的委员会里面也会有一个所谓的监察委员啊。
嗯，
那监察委员通常他的角色大概就是要负责去监督说这个委员会的运作到底有没有符合规定。那当然也跟这个监察委员来做一个反应。
嗯，是哇，我问这个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徐小姐来问说，她可以代表这个这个住户哦，她是租户，她可以代表住户去参加管委会吗？
哦，因为她如果不是区分所有权人的话，那可能就必须要得到这个所有权
好像是
授权
书嘛，对不对？
啊，去参加是。
嗯，哦，不好意思哈，
没有代表性。
对，哎呦，这还有两天，我没办法哦，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林鸿松检察官呢，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网络上留言哦。那么也要谢谢我们的鸿松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